弟兄姊妹都能和我一同来领受现在这个时代怎样要来认识以赛亚书。我们现在请曾师母给我们读十三章，十三章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那么前面我们有一点点的交通的话，就是说到我们今天不是来明白以赛亚书，那就是读先知书了，乃是要我们今天已经蒙了特别的恩典，基督在我们里边，这样我们以基督人或者基督徒来认识这个时代神的作为和荣耀。透过以赛亚书，让我更明白神的国度就要来到所以我们里边是喜乐，不是兴奋。所以我们能够在国度中有份，一同来查考，还有以赛亚书来给我们标出来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在历史中走过历史隧道的那个时代，那种当时的光景，是更喜乐那些剩余少数人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见证。哦，我想到这些真是充气的满心感谢神。所以我们十三章十三章很好的一章，非常好的一章，特别他就标出来关于巴比伦的事今天呢会前怎么问怎么交通，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我预备了一些话语怎么样讲，但是当他一问了问题的好说就给我一个答案了就是说我们读这个十三章，单单的自己来读完了，这什么读完以后，马上来记录这个情况，好像里边没有内容，好像记录摸不到圣灵今天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加一点补充的这个材料，这个补充的材料加这里，我想有的弟兄姊妹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就是这个我们不能说读欧洲史了。也不是读这些这个诸类的书了，就是现在就是 Bible Dictionary 来给我们讲的关于这个巴比伦的国家啦，还有这个亚述的国家啦，还有的马代波斯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大概几点我们温习一下，然后呢也能知道他们每个国家的一个片段的历史怎样和我们以赛亚书有关的，这样的话更是我们能够有今天能够交通出来，就这一章就丰富了，如同大家在读十二章一样，十二章我们就看感谢的话，那就是没有我们这一看好不得了，很大的一章，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一下地理位置啊，环境，它社会背景啊，他们国家大概的情形实在讲不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方式先读郑师母带我们读一遍，然后我们呢稍微不搭纲提一提，然后就带入这个这是背景事实交通下，然后呢再看神怎么讲来再看好不好。我们现在一同来读十三章郑师母带我们现在要想说一点开头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进入这个情况呢，用他的标题来说，就是看到巴比伦，那么我们就盼望巴比伦这个国家我们有一点回头的认识，然后呢在这一章的整体来说，就是神怎样兴起巴比伦来对付亚述，可以说征服亚述，然后呢神借着他显明巴比伦以后的光景，因着他在神面前的光景，照着神的公义呢，就再兴起来马代和波斯怎样毁坏这个大巴比伦，这样的光景我们呢还是说一点这个背景的话，帮助我们明白亚述这个国家的一点点 听不清楚啊。那么然后我们再进入这本文里边，本文只能分三个大段，分三个大段，那么讲到耶和华怎样的备战呢？然后呢，耶和华的日子来以前的警戒，到来的日子以后的光景。那么在第三段就讲了神的审判，从十三节到十六节，那就是讲到第四，就讲到大卫巴比伦灭亡。那么这几段话，我想里面内容呢，因为我们对背景不熟悉，所以这些话就比较很简单，但实际不是一两个小时能够讲。那我就想，这里这一章整章是讲三个国家的兴衰，也是讲到时代的演进，怎样见证神的作为，显出他的公义，这样结束这几个时代。那么无论如何呢，这个以赛亚书大家不要忘记，总之像一个标点，就是以赛亚书就是说到神荣耀的应许。我在笑，就是说真是牧给我背他这些大纲，他都能够把这一原始大纲都背出来。那么这个应许呢，借着荣耀的福音来显明。那么我们呢，也借着这一卷书，怎样认识我们在荣耀福音中蒙了恩，得到了主，得到了基督，弥赛亚在我们里面怎么样生活出来，也借着我们的生活活出彼此教会的见证，带下的国度显明他荣耀的应许，借着荣耀中新天新地的出现。所以保罗能讲就最大的话，基督在我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啊！太好了。那么我们现在那么就大概的说一下哈。那么我也预备了一下这个简单的一点，为了那个说的比较好像不是我随便那个范围，我画一个小小的范围，简单的我再有说一下。圣经我们有几个国家稍微提一下，埃及埃及开始是主前1600年到1200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划定，但它范围很大了，老实说它都说到应该是4000多年，好像都多，比圣经的时都长。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用这一段时间是有记载的、可考的这样事情画这个界限。那么埃及完了以后，我们说这些国家就是以代表神在时空中显明他公义的作为，也所处这个时代的演变的结局，正是神自己的荣耀的作为啊，这个这样进行。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时代呢，用亚述来说，亚述是从主前 BC 90年到607年就607年，然后就是接着巴比伦巴比伦607年到536年，巴比伦下边呢就是马代波斯，那以后就大波斯帝国就单单有合并的，就是我们的波斯大波斯国，就是波斯是从 BC 主前536年到330年，下边就是希腊大地，希腊大国，希腊国家，那么就从331年BC 到167年，那么后我们就讲到罗马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主前164年到主后 AD 476年，这样我们用这几段呢来代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它的兴衰。然后我们呢今天就着我们十三章的背景，有三个国家那头几段我们度过了，那就讲到怎样神召聚各国的军兵呢，各国的军队来参加耶和华的部队来对付亚述嘛，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一章，所以那个我们整章的圣经就是讲到亚述、巴比伦和下边的波斯啊。那么后来十七节呢讲到这个马代呢，马代和波斯，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讲一讲这个亚述啊，讲讲巴比伦呢、啊，稍微也讲一点的马代，然后再讲到波斯这样的情形，这彼此之间帮助我们读西洋史的人呢，那么回头，但我们讲的是片面一点点，这个这每章讲巴比伦要讲好久啊，我家有一本大家都看过《罗马兴亡史》，Gibbon 做 ，Gibbon 做了好多这个大历史学家，我都很宝贵那个书，都是相当有名气的，大家有机会能有空去研读啊，去看学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好，那我现在就和大家稍微说一下，再简单不过，不过这个亚述国家是相当大的国家，是一代的霸权强权国家，不能这么几句话带过去是不成。但是我想，关于我们这一章十三章，或者说我们应该必须知道的这个点，我提出来啊，和大家交通一下。亚述是闪的后裔啊，在我们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呢讲的是闪的后裔，闪和亚夫哈，这这个我们追溯时代就是在诺亚以后的闪的后裔，在十章二十二节那里会提到。那我们第一啊，就讲简单的讲它地理的位置，到底这个亚述，它东边到马代的，南边到这个加勒底的，西边的底格里斯河，北部的亚美尼亚这个，我就大概这样快一点，不得了，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亚述的位置。那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那个帕拉斯丁的北部了。北部的亚兰在北部呢，亚述一带就大概是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讲宗教呢，那么它是拜天地万物的啊，它有巴力神为主啊。亚述啊，还有一点在宗教上，他相信呢神创造天地啊，他这个神呢，当然是不是我们说创造万物，他是讲的翻宗，是他有这种名词来说啊。他也相信人有来生啊，或者将来佛教是讲循环，他或者讲怎么样，那我不再讲那么多，我不来讲这个，就知道这个。那么我们重点提出就是说为了这一点，就是很珍惜今生因为来生是根据今生的延伸嘛，所以他就能看重今生这样的情形，所以宗教就约束了。他的文化呢是很好的文化，可以说在欧洲史来讲，它是第一把交椅了。第一把交椅，这个巴比伦都是跟着它的元素，希腊也是跟着它元素啊。那么它的文化在美术方面呢，相当的多，我这里不讲了。在文字上，我们再提一下。那么美术上，我们是讲他们呢都是五六层的楼房，宫廷的庙宇了都是砖造的。内外啊都有人像、兽像这样的铁像，用铁笔都刻绣在这个砖石上面甚至小到一个地步都要放大镜来就是放大镜来看显微镜来看，看这个放大这个字，所以他们的这样简单的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他们的精细啊。多面呢、啊？我没有讲出，我用这几句话，大概知道精细多面，这样的美术来表示的这样的这些。那么讲文化呢，他们都国民都受教育，都进到学校读书，各地方有图书楼、藏书楼、图书馆了就是。所以我就特别提出来，他们都是用亚兰文，所以我们。犹太的祖宗现在关于圣经的语文最重要一个语文就是亚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到末后的时代，我们不是讲罗马就是拉丁文，所以这几个语言都是对圣经查考认识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亚兰文是从亚述时代开始的。那么他们呢，在文化上，这个 亚述人呢，这个都有天文书，光天文书都有72卷，那是他们不是有本的，就是72卷。他们那个卷，大家可想，这是一卷一卷转的卷呢，那么很大了，很大很大的。那这其实那么几个房子，不小一个房子怎么装都装不下，这样的多哈楼房啊。他有星卜，有预兆了，能力了，医学了，数学等书啊，所以他们的文化有这么高的水准哦，可见的啊。那么我们呢，第四啊，第三讲文化，第四就讲的家庭社会的，稍微提一下。他是一夫多妻制，他们的妻子多到一个地步，就从外边掳掠来的，作战的掳掠来的，都做他们的奴婢，奴仆，这个给他们做侍女，是这样的情形。他们呢，对服装好像有点中等的服装，两片的上下的这样两片上下。我们今天说上下装，但三种不要想到我们现在三种它是这样的啊，两片。他们一般穿草鞋，但是请大家注意，他们的军人呢会穿这个皮靴子，你就知道他们很神奇啊，皮靴就表示这是军人精神啊，这样的情形。妇人呢，这个有穿高贵华丽的织料的衣服。那我小时候丝绸啊，绫罗绸缎是这样的情形啊，这样的情形。那我们这里就用在有服装，有他教育，就知道他们社会的阶层。那我都没有办法讲，就用这几个点滴，大家可以立体起来，像他那么的，这是亚述，大亚述国，亚述国。他们的饮食啊。除了水果蔬菜以外，也吃山珍海味的，那可见他们的阶层很多。好像我们到印度，大家不能说印度人，我到过印度，你印度那里有 MIT， 你就知道水准很高了，对不对？印度各样，现在呢，印度是美国软体的很大的市场，过去为什么呢？他比较语言沟通，他们过去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英国语言一直是他们第二外国语，一直是第二外国，所以方便用语言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我方才是讲的，那就回到亚述，所以亚述的水准是很高啊，所以他们的饮食呢，除了这个水果蔬菜以外，山珍海味呢，他要吃他，我就补充一句，要吃他们尽量的研究要更美啊。这我说的话说，他们的社会一直在进步，我的意思在这，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追上时代的发展啊，这样的情况。关于商务方面呢，他这个非常奇妙了啊。他说，自从尼布加尼沙开始。这个第四号用他的开始这个他说他们就发现了，他们已经有了造币厂，造币了，有币值，然后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很多一物嘛，这你讲的造币，你就知道他的经济呀、商务已经立体化了。什么叫立体化？不单单呢在自己的国家里边一物，也不外国一物，他用间接方式来代表占取别得做占取别人物资，用的钱嘛，用的钱不必说一定要用那个米来换米换水果，用钱和米什么都可以，这个就多面了啊。这个国家很大，因为他当时统一管理周围的小国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了解。所以啊，从列王记下来，或者是一些解说都能看见这个国家相当的富裕，在商务是个商务的大国。在一些解说27章33，王下18章32节都讲他们国家的富裕，也能讲到他们的商务相当的发达啊，这样好。 我们后来就讲一点历史的背景，就是我们和我们圣经上有关的历史的背景，我们用这样的范围来交通。那 BC 911年亚述王兴起，亚述兴起来怎么样，就制服了四周围的列国，我们这样来交通。还有到 BC 722年的时候，他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就挪到亚述地，这是在王下十七章六节这样子。那么第三呢，我们讲希腊基利呢说攻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十五万八千，那是十八五千，那一个晚上那是西西家王跪下来恳求神，到底有神没有神，就再回这一战，好像续办之战一样。这一下呢，亚述这是倒下去了啊。这个希腊基利呢，回到庙里头，就在他那个庙身上，他哭啊，怎么到这个地步？儿子说你囊包把他杀了，然后他就就位了啊。儿子以后叫伊萨哈顿呢，那开始起来就征服埃及，要攻下耶路撒冷，那时候亚述王用钩子把马拉西勾到巴比伦去，这样的情形，大家知道马拉西的王啊。那么到 BC 666年呢，巴比伦王就攻下了尼尼微城，伊萨哈顿第二呢，就自杀了，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国就结束了。我大概这样讲讲。主要这几点，后面这几个点哈，一二三四五这个点，大家脑海稍微留一下，那么我们就会进入我们这个十三章的主题范围。那我很快的再说说，十三章开始主要招兵，主要呼喊召集队伍，就是加入巴比伦来对付亚述。那么我们这个，然后我们就看一看主怎么样借着巴比伦来，统治那个时代，以后他这样背逆神，神再兴起马代波斯，来毁灭他，使他毁灭。那巴比伦大家都知道，巴比伦真是一个继承那个亚述这么庞大的文化的财富文化，所以更发扬光大了，就成大巴比伦，号称为历史的荣耀文化的标准大巴比伦。所以这个很多的内容，我只能简洁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巴比伦啊。巴比伦的另外的院名就是巴别塔，巴别就是这个巴比，就是在创世纪十章世界。那么巴比伦呢，大部分呢都讲到巴比伦可以做很好的代表。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时代，以至于在启示录里都有这个来代表表号，就是神的敌对的对象的代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讲。所以巴比伦，我们讲的巴比伦国，古代就指着示那来说的，创世纪十一章二节那讲。那巴比伦呢？这个国家我们从 BC 607到536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呢根据点来讲，我们现在讲它的地形，它的精神在拜拉河，这个它的它这个在这个，我们这样大概的这样说了，他京城在他的附近，巴拉河的附近，这样说，他把这个巴拉河都引到他这个盖这个大巴比伦城啊，都引到他们这个国内去一个大城市里边，这真是不得了。当时我记得我在哪一卷书，前的时候我讲过这个问题，讲过，今天不能讲的太多，很有意思。他们这个很大的河引到他这个国家里边来。当时他有几点嘛？第一点呢，可以讲文化交流；第二要讲呢，他交通方便；第三来讲物质丰富。哦，讲多面的，好，这个工程很大。但是他来讲， 也实在是了不起啊，他说是世界的荣耀嘛，巴比伦这世界中世界的这个啊。所以尼布甲尼撒要想把巴比伦呢城这个变成一个世界的城啊，世界的城，所以他把这个城引到里面来，他就城市城市之间出了河水河流，而且他用吊桥连相连啊，城与城吊桥相连，国与国之间用运河相通，那实在是很大了。他这个这是大概一个画面哈。那么他在这里啊在这个河流的乡间呢他就都有一些宫廷啊，乡间有宫廷，乡间交叉的地方有宫廷啊，几座啊。那么他们的这个这个里边呢，城里边还有湖，湖里面呢还有高塔啊，还建了那个这个有六丈高的高塔啊，就是那每层都有花园，花园上边呢还有一个巴黎的金色的佛像。大家知道孔种花园就是巴比伦了，我这个名字我不讲，当时在美术艺术的代表都大巴比伦都从这里来，他继承了亚述的遗产文化，带着他在发扬光大都不得了，所以直到今天呢，巴比伦文化是还成为历史的价值，就是这样清楚。那我们就不必讲了，这各样的景色我们都不描述，大概知道一下就要回头一下。那我们特别讲他的文化哈。巴比伦呢人呢就是加勒底人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常说加勒底文加勒底文啊这样的这样说法啊。但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观念，我开始对巴比伦我就打成大国，什么时候都大的，什么都是大的，什么都好有，但是这一点我第一次我就觉得惊奇，所以我经常提出他的人很矮，单看我这么高，呵呵，我是小矮子，我站在一百人当中，我每次排队都往后跑的，你看我这么矮，167这样的左右，这样的矮人，矮人他就很壮，他就是很壮啊。我提出了这个有意思，将来他们他们鼻子很大，吹唇呢很厚，那你就知道实在有一点什么民族，我不必讲那个味道哈。他的头发黑的，是卷的，卷发的。那么我今天不愿意讲的，鼻子很高很大，这样的人有这个特色，我不必讲了。我们用他下边的情形，你可以表达出他的特色。他衣服是长衫的，包头巾的，他腰带的，有钱的人呢讲究他的披肩，那个看见他的披肩呢，就知道他家父财冠，就表达出来这样的情绪。巴比伦的文字呢，是用那个雕刻在这个，巴比伦文字很讲究的七星的啊，叫三角形的七星，三角形的文字啊，他们都用雕刻在各墙上啊，这个壁上啊这样的情形。很富艺术这样的文字，所以他们无论他们的历史、诗歌、宗教的史迹，他们都刻在石头上，这个烧在那个瓷器上，还有那个石头上，所以就留下来我们的《哈姆拉比法典》呢，是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因为它虽然是那个城。这个国整个毁灭了，还留下来我们知道他当时的景色，当时的国墙、民富的光景，都用在点滴的文字、象形的文字传递下来了，这是很宝贵的，要当作史学家考古历史都很清楚，否则的根本一片废墟，怎么知道巴比伦有这么好的，都是在这些文字传递的。那从这里讲呢，历史的继承者，历史的承受的，那都是记录他最大的功用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看 这个非常的好的他们文化一方面的独特的一面。他们对天文学相当的这个好像是当时说是精通天文学，是相当有发现，也有学习。所以这个天体的运转呢，和阳历的阳阴历的交替，和日月日食月食和日朔月朔都分得非常清楚。你看当时那么多年是在BC 607 536这么短的这样的时间，他们能够达到这样天文学，他们也能够借助他们所知道的好像说天象这星象可以推算将来，他们一直推算，一直这样的天文学，一直这样的发现或是发展好，我们简代文化是这样。那他的宗教呢，拜天地万物的，他们有依照气象星象的缘故呢，这四季都有神来操纵，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跟海风闪电这些，他们说也有一个力量，他们也称为神。所以这些我讲了这么多的，他有个思想，这么有规律，定有一个神。那么我们今天发现这些规律是一个已有的星体的原则，所以这个交叉之间就给人一个思想不单单注视盯咛在个人生活上，就会看到整体也会超过这个范围的另外的范畴，所以这个很容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人所以这样呢，就亚里士多德就是那个哲学啦人文学呢就比较开阔了，就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么就已经突破我的范围，所以别看个子小啊，个子小里边葫芦头里边还有蛮有天文学所以我们不能拿破仑是很小的很小的很小的，但是他要掌握这个一个时代。好，那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宗教大致是这样。我有一点提出来哈，他们呢这个祭祀的势力这个权势是很大，权势非常大所以印度祭祀他们另外就社会上产生武士道武士这样的光景武士这样的光景，所以大家就知道社会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点，这个几个标点可以标出来是怎么一个社会啊。那么我们呢在这儿讲他的贸易他的贸易把粮食珍珠卖出去他买进的是香料象牙和金印的宝石，金印的这个财宝你知道他贸易你对他国家的经济情况也知道他社会的这个代表社会的富华这样代表就知道所以他特别这个写这个白宝定训呢都讲他们都是富人之国，巴比伦人有钱人的国家是这样子，可见发展我们就看呢他需要些这些什么东西他们的军人呢不得了，在那个时代的军人呢如同现在美国一样一直想在太空征战一样的情形，他是平面已经立体起来了。他们呢军队打仗呢有军械除了刀枪弓是腰甲的这个战车，除了战车以外呢他们还挖地洞建桥梁这是很不得，他们有一个机械了，那么可以兵器攻墙的时候他带一个滑梯，那个梯子带轮子的那可以伸展的，他又把轮子推上去，这些嘣嘣嘣的趴在桥上就跟伞兵一样就越过了桥我记得那时候德国人一直讲希特勒在讲为什么不被人送到墙的那边呢，他这个巴比伦都能我们能够飞机给送过，所以伞兵的开始是德国人发明的，就是这样他就这样他有个思想 不要老平面嘛，一打着仗了，两面退后去了，你供我供你，我们呢跑到他后边嘛，啊，就是这样。现在根本不要供了，现在不要供，又不要打了，自动你消灭了啊。那我就想到他们实在是在进步，巴比伦呢，他们自豪，就是这一点啊，他自豪。所以他们的军队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来讲最现代化，也最强大，最壮观。那么大家看一看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结束，非常有意思，读起历史来非常好玩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读一读这个历史上几个点哈。B.C. 606年，那时候他们就就 B.C. 606年，但是在很早很早以前，那时候他仍然是亚述的属国联邦，那时候亚述最强，大家不要忘记了。然后呢，到这个拿波普拉萨王攻下尼尼微城的时候，他这个亚述战胜了亚述这时候巴比伦国才出现。他是这样，大家知道那个巴比伦就是乌尔那一段那个城那段地方叫巴比伦，那我们叫的老巴比伦，现在叫新的巴比伦。这个那个巴比伦是小邦国了，小邦国以后就是进入我们那个13章开始，神召集作为列国和巴比伦的合作，一起来攻打亚述，把亚述消灭了，这个才算大巴比伦国。那我们现在讲了新的巴比伦国，有这个做代表影响，大家就注意哈啊。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波沙沙王啊的时代，这个好，我现在也尼布亚尼沙王已经变成大的巴比伦国了，我们就很快的讲到巴比伦国这个国情时代的转换。这个尼布加时代过后以后，另外一个王叫波沙沙王，叫波沙沙王啊，这非常重要一个王，大家注意波沙沙王，他就下令了有一个什么命令，我的简介呢，这个时间没有了，好，简介的来说呢，他下一道命令啊，就是让全国拜偶像有个统一拜法，你们不要乡村哪里都拜，现在他统一拜呢，这个政府统一出来要拜什么，要拜什么，要拜什么，哎，这美国时代应该统一，要不然真不行。真不行，这在神代统一这叫太多了，都叫起来了。开始我们的宪法修订案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要他修订这个，结果他修订了这个，那时候大法官解释查出去了，那修订当时当时他们怎么样祖先来到美国以后，为了宗教自由，那个宗教是指着基督教来说的，所以假如以那样有就没有今天的三 K 党，你懂的，所以说我们不必讲，所以他下令统一崇拜是在京师的庙里边的神，就是在京城里大部分人京师里边的神把偶像京师的偶像为神，其他都不行。他这一搞，我们大家不是都知道，我方才和大家提的一点，他那个祭司很有权柄，他们那个祭司说你这一同意，我们的祭司不懂你怎么祭的，又不懂怎么事了，不怎么拜了，那第二点我们全是被你掌握了，那么生活也成问题了，各种各样这个祭司就是一个反感，对这个当局一个很大的反感，但反感不敢，那他们是独裁专制权大，不敢暗地的反对，我们说反对政府好，但是反对这个大王，不是大王。他们的反对到一个地步，我得长话短说，他们的消息鼓动出了全国这个祭司，都来反对这个大王，就这个风声谍报也好，这个情报也好，就风声就传到这个巴比伦国去了，巴比伦国就知道他们这个这样的情形 那么周围列国小国这些情形呢知道了，就是巴比伦国有这样的风波内乱，我不准内乱，好像不准内乱。我正替大巴比伦国那么强，从军队来，军队铁比铜强，真简直没有一个人能胜过当时一代王国。这个就给马岱啊得到这个消息，马岱就得到消息，这也是我们十七章以后讲的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以后讲的这个消息哈。当那马岱，那他们呢就组织了那个联军，马岱、博士这位列军联军呢，就有胆量啊，这个来，那是最大的一点，就是鼓励。那时候他就有权柄说嘛，一直攻打巴比伦。那巴比伦笑，他说：“你们这些还能攻打我？攻打什么呢？这个都小得不得了啊！一根本没有，就是一旦即使这个根本就是不够好。”这个风暴以来，所以都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起来攻打，开始攻打一段很长的时间，大概都不能攻下来。他们铁壁铜墙，根本没有办法攻，根本没有办法打。后来就是吴三桂呀、开门了，就引进来满清。这满清进来以后啊，就怎么样结束了明代嘛，就是重新开始。这个我不是说是这个是路透的消息，这真实的历史我查过，的确是这样。因着他们呢祭祀的背叛而带进呢这个马岱、博士其他周游列国的团结的信心攻打，是这样一个大巴比伦就是这样的结束，这是太可惜了哈。就是巴比伦说这样巴比伦就倒闭了，所以他们这次达到的地步，他们还愤怒这个巴比伦王这个欺压百姓，所以整个来进攻，整个的进攻还不要紧，他这个气势气氛相当的残酷，达到一个地步，人真是好像那个巴比伦开始这个强暴攻打暴虐的行为，对于邻国一样，这样报复到一个地步，大家来个反击的报复啊，所有邻国被一起来东宫来攻打，消灭了大巴比伦，巴比伦总是倒塌了，你真是太可惜哈，好像吴三桂一样，吴三桂大家知道，这么几代几代的死了多少人，家庭那个这个民间小说写的长篇大论，多少残酷，那个人死亡的建在瓦砾长城，这个瓦砾长城有一天门打开，让敌国人进来，请进来，你看满洲人就这么就进来了，浩浩荡荡进来了，不是来攻打进来，好，这也是这样一个巴巴的人呢，怎么里面有那么多的海运，有那么大的海峡，那么强的兵，就像马里亚纳战线一样，这个巴黎人他在跳舞了，他说外面进来德国人来收你无偿了，你刚会有这个事情，他就说就是这样，他那是有那个伞兵吗，那是第一次伞兵，他们怎么能够进来哦，这个大巴的人怎么会倒呢，就这么的永远不会倒的，是世界的荣耀荣华从哪里倒，结果这个里面这个技术说我们不祭你了，我们不拜你了，我们现在拜那个拜另外的神了，这样的倒了，真是太可怜了。所以我只会讲简单一点，巴比伦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了赶课再赶一赶，将两个国家总有个波士的播一下播出来哈，这个波士我们后再讲波士哦，等那我们就看没有时间的下一个是就把这几个国家好好整体一下来讲十三章，来交通十三章啊，不是我这里写了一点点的啊，不是是从53年到330年啊，不是的位置呢，东边是印度，西边到埃及，南边到印度海，北边到里海，这就是黑海， 滴海这个位置大概这样，大家就查查清楚，因为我。